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虽然今天是科技发达的时代，科技带给我们很多的方便，但是有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科技也不能够给我们很多的保障哈。还是我们的主是永恒的，是我们生命确切的保障。我们一起翻开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28章。马太福音第28章，找到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马太福音第28章，我们请这一边的念单节，然后请这一边的念双节，用起音的方式。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手机对孩子来说，因为他小的时候，我们控制他的时间，给他玩一下手机，所以一看到手机的话，他所有的情绪都在那边。刚才一赞美，我一掏手机出来，他就一定要跟我抢。本来我跟叶美都已经说了，不能够再给他们玩手机，所以在家里面这一段时间，电视我们自己全部都关掉。所以要还是求主赐给我们智慧，慢慢的去带领小朋友。好，对不起哈，大家，我们继续来读神的话语，马太福音第28节。马太福音第28章，我们一起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然后最后一节一起念。我们先请这一边的啊，从第一节开始，请。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告诉他们的坟墓。
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
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把家里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因
丁
受了临前，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了太阳
中
间，直到今日。
十一个人徒把家里一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
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
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谢谢。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很多人都说耶稣基督的复活只不过是当时门徒幻想罢了，也有一些人说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只不过是给人一些宗教上的安慰，也有一些人说耶稣其实根本就没有复活，有一些当时的门徒是捏造出来的。所以众说纷纭的情况之下，耶稣基督复活的情况对没有信的人来说就变成一个否认的情况，但是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我们就从圣经的本身看到其实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我相信在海德堡上一周的聚会也是一个复活节的聚会，那我们那边也是有复活节的聚会。所以我觉得我们信仰的整个核心，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很重要的。耶稣基督的降生，大家觉得重不重要？重要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不是常人的降生，不是你我一样的降生，不是一个男跟一个女配合之后生下来的，完全是肉身，完全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结婚之后生下来的人体。耶稣基督的降生乃是因着圣灵的感孕，我们刚才就已经背了使徒信经，因圣灵感孕童贞尼玛利亚所生，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耶稣基督的成长很重要吗？也是很重要，因为就证明了他是就像你我一个正常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耶稣基督的死呢，大家说重不重要？很重要。耶稣基督的死等于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但是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假如耶稣基督的死之后，我们的宗教全部就在那里结束了，或者是已经画了一个句号，就在那里打了结尾了，下了结论了，那可能我们就变成世界跟其他宗教里面的一个教义式的教导。但是从圣经的这个教导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死了之后他确实已经复活。我们就从马太福音第28章里面来看看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到底圣经怎么样给了我们交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妇女们看见复活的主并且来敬拜他，第一到第十节。所以耶稣基督是复活的，这也是事实。为什么？因为当时已经有人见证出来，当时已经有人看到这个事实之后来敬拜主，所以这是人证很重要，而且不是一个。那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基督被钉之后，7日的第一日，也就是安息日过了之后，7日的第一日对我们来说，今天的星期几？星期，今天的星期，星期7日的第一日，星期天，也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啊。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现在会在礼拜前做礼拜？也就是选择了7日的第一日。刚刚开始教会成立的时候不是选择在这一天的，刚刚开始教会成立的时候是天天敬拜主， 所以天天都是礼拜天。我们看到使徒行传，我们就会看到后来是君士坦丁罗马帝国的皇帝信主之后，慢慢他们在挑选之后才把星期天在主复活的日子里面定为来敬拜主的一个，对我们来讲是礼拜天。那么从圣经看到这一天也是很重要的，七日的第一日，为什么呢？这是带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开始，但是对犹太人来讲是安息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耶稣却就在那一天在坟墓里面。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安息日过了之后，有两个妇女啊，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另一个玛利亚来到坟墓面前。从让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是天刚刚亮的时候，这两个妇女就来到坟墓面前来看耶稣。那么从马太福音让我们看到说，这里记载的是两个女人，我们不知道当时他们是存着怎么样的心态，他们心里面对耶稣基督的死亡或者是被埋葬的时候到底是什么观念，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24章第1节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那些妇女来到耶稣基督坟墓的时候，他们不是空手来的，他们手里面拿了香膏。那么当时的香膏是做什么用的呢？一般他们手里面拿的那个香膏是要浇在死人的身上的。所以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曾经膏过他，分明是耶稣可能就要受死了。那么现在这两个女人的手里面，他们再一次拿着香膏，所以我们就从他们的情况可以想象到，这两个女人他们心里面想着耶稣的尸体一定还在当时安葬他的那个坟墓里面，所以他们的心灵里面是存着什么悲伤的，存着一个什么，是一种挫败的，存着一种惋惜的，存着一种什么爱护耶稣尸体的那种心灵。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要拿香膏呢？因为香膏就是要臭气掩盖。所以他们想了，现在耶稣基督已经是第三天了，大概尸体已经开始腐烂。现在的季节已经刚刚进到了夏天，对不对？从上一个星期开始，我们已经开始感觉到天气已经开始炎热。从讲台上看下去，大家的外衣都已经不见了。冬天的时候，我们都会穿大外衣的。那么我们可以想想看，像这样的季节里面，假如一个人死了之后，尸体三天之后会怎么样？一定是腐烂的，一定是腐烂的，一定是臭的不可开交。所以我们可以想想，哇，这两个女人她们手里面拿着香膏的意思一定是想着耶稣的尸体可能已经是很臭了，所以呢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用香膏去膏抹一下，因为毕竟她们还是很爱主的，毕竟看到她们还是什么听了主的教导之后，她们的心灵里面还是很感动的。但是他们两个来到坟墓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心灵里面也在担心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因为当时埋葬耶稣的坟墓是用石头凿开的一个岩石，是里面有钱的人把那个岩石买下来之后，请工匠石匠把里面掏空之后埋他的，所以把这个大石头把岩石凿成坟墓之后，岩石的前面就用一个很大的石头用来挡住，以免是什么被盗尸，或者是以免是被破坏，以免是或者被这个陪葬的东西被别人偷走。因为本身修这个墓的人是财主，是为自己的， 后来因着耶稣基督他信了之后，是把他的坟墓让给了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本身在世界上他没有存款的，他自己也没有资金去筹备这个岩石凿成的坟墓，只是一位财主把自己的坟墓让给了耶稣基督。所以把耶稣基督埋在那个岩石的坟墓之后，前面就会用大石头滚来之后把门挡住。那个大石头不是一般人或者是一个女人或者是两个妇女能够滚动的。所以当这两个女人当她们开始来到坟墓的时候，她们心灵里面也是担心的。所以她们还在想怎么样把这个石头滚开呢，他们还在想，一边想一边绝望，然后一边伤痛，一边又拿着香膏。我相信说不定他们脸上还有泪珠。当他们来到坟墓的时候，突然发生很不自然的一个场景。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有天使忽然在他们的面前显现。我们看到说天使的相貌是如闪电，衣服洁白如雪，从天而降，把石头滚开，然后就坐在上面。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今天没有人见过天使，但是因着圣经的记载，我们确切可以相信天使的存在，而且天使是上帝的差役，是要把耶稣基督复活的消息告诉这一批的女门徒。所以这些女门徒正在担心坟墓的石头要怎么办的时候，他们心灵里面的担心，天使来为他们解决，然后天使也把好的消息带给他们。好的消息是什么？我们看到天使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不要害怕。为什么？因为看到天使的有两族人，一个族群是女的，也就是拿着香膏的，然后一个族群呢还有哪一群？从经文大家看到哪一群？看守的人肯定就是罗马兵丁。所以我们看到当他们看到的时候全部害怕，不单只是罗马兵丁，但是罗马兵丁害怕的更可怕。他们的身体是什么？颤抖，好像什么死人一样，脸色苍白。他们的反应是什么？这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突然之间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但是像那些女人呢，他们也第一次，我相信第一次看到像闪电一样的天使，然后衣服全部都是洁白的，所以他们也在那里什么发颤。但是天使突然之间对他们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安慰。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先带给他们一个安慰。在他们绝望的那种感受当中，要给他们一个希望。所以我们看到天使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不要害怕。所以当妇女们听到天使报给他们消息的时候，第一句话叫做不要害怕，然后第二句话就要肯定他们对耶稣基督相信的信心，然后要给他们一个安慰，就是复活。所以当他们手里面拿着香膏，要对死的主尸体要膏的时候，天使继续就对他们说，你们之前从耶稣基督的口听到说被定之后第三天要复活过来的耶稣基督，也就是前几天被定的耶稣基督已经不在这里。按照耶稣基督自己说的话已经复活了。 所以他天使为什么要把墓门打开呢？弟兄姐妹，天使把墓门打开的用意是什么？其实天使把墓门打开的用意是在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是要让他们进到墓里面来。那么天使把墓门打开的原因是不是要让这些妇女进到墓里面用香膏膏耶稣的尸体吗？不是的，不是的。天使把墓门打开的原因是什么？是要让他们知道里面什么都没有，所以不是要他们看耶稣，而是要他们看耶稣根本就不在里面。但是他们来到的墓门是从来没有人动过的墓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在这里记载有两批人的，一批人是妇女，然后一批人是兵丁。我们不能够忽略了这一批的兵丁。兵丁为什么在那里？兵丁就是因为祭司申请了总督比拉多，然后派人按着班次轮更守在耶稣基督的墓前，所以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耶稣基督的坟墓。所以兵丁在那里的证明，也就是说没有人进过耶稣的坟墓，没有人动过耶稣的坟墓。我相信之前天使也没有动过。如果妇女们来之前天使就已经先从天上降下来把墓门推开的话，那些兵丁早就跑掉了，他们不会在那里的。所以现在天使从天降下来的时候，兵丁在那里，妇女们也在那里，同时两批人看到的时候，这两批人都变成了耶稣基督坟墓第一次打开的见证人。所以之前是没有人敢动埋葬耶稣基督的坟墓的，当天使把坟墓打开告诉妇女的话是什么？他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看安放他的地方。所以天使打开墓门的原因是要看他们空的坟墓，耶稣基督已经不在里面。那当天使说了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看到妇女跟兵丁的反应就不一样了。兵丁是什么？怕得要死，好像死人一样，然后他们逃跑了，逃之夭夭，不敢留在那边。但是妇女呢？妇女却有什么？妇女的反应是什么？第八节我们就可以看看妇女的反应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在那里惊喜，大大的欢喜。本来是什么？害怕的，他们不知道他们眼前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当他们听到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而且是按照他自己的预言，所以圣经的预言是完全应验的，圣经的预言是不落空的，耶稣基督弥赛亚的身份是被肯定的，耶稣基督自己本身的预言也就应验在自己复活的大能里面。这就说明了耶稣基督是掌管死亡权柄的上帝的独生爱子，也就是道成肉身之后为我们担当在十字架上之后，他自己从死里面复活过来的这一位主。所以这一件事情很重要，很重要。当妇女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们的心灵里面没有疑惑，他们的心里面不再害怕。我们看到他们之前是很害怕的，但是听到天使的这些话之后，他们完全明白过来。当他们看到坟墓是空的之后，他们完全相信，所以他们的害怕变成了喜乐。 从他们拿着香膏绝望悲伤伤痛的情况，现在他们的步伐是什么？跑跑，妇女们离开坟墓，然后是什么？跑去告诉他的门徒。我相信他们来的时候拿着香膏不是跑着来的，他们是一边叹气一边哀痛然后一边埋怨走着来，但是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是跑着回去。这个跑并不是害怕天使而跑，并不是害怕兵丁而跑，这个跑是什么？他们生命里面有了新生命的盼望，他们生命里面确切已经得到了复活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他们要把这个经历复活的大能要去告诉门徒。请问当他们跑走回去的时候，他们真的见到耶稣基督吗？圣经到第八节的时候有没有他们见过耶稣？到了第八节，当时我们还看到说他们只是看了空坟墓，到了第九节呢，忽然什么？主耶稣就迎上他们，对他们说什么？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把属灵的恩典复活之后跟他们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愿你们平安。我们基督教人与人之间的招呼，我们岂不是从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个属灵福分的祝福吗？我们看到这一批的妇女，他们很爱主，他们很渴慕主，他们也是什么很大胆的一个妇女们。从马太福音的记载至少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被埋葬之后，男的门徒没有出现在这里。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弟兄们都会说，在家庭里面重的事情危险的事情由弟兄来做，轻便的事情安全的事情由姐妹来做。为什么？感觉我们弟兄比姐妹胆量大一点点，所以我们弟兄也是要担当一些大事。但是从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胆大的是姊妹还是弟兄？在这里是姊妹。爱主的是姊妹还是弟兄？是姊妹。思念主的是姊妹还是弟兄？是姊妹。所以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难怪看到很多姊妹在服侍弟兄，有时候势力比较会弱一点。这一点感觉我在预备的时候，我觉得哇，我们弟兄确实要加一点油。有时候困难来临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像彼得一样会害怕会拒绝，但是这些妇女却不会这样。当他们听到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之后，他们马上跑回去要告诉那些说平时很大胆很爱主的门徒，躲在家里面把门关起来的门徒。我们看到这两位妇女，当天使对他们说耶稣复活了的时候，他们没有说那耶稣在哪里，可不可以让我们看看，让耶稣站在我们的面前，好让我们去告诉说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然后已经跟耶稣基督握手了，这样他们就会相信。会不会？不会的。我们看到他们在圣经里面听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信心。弟兄姐妹，什么叫做信心？我们就会从这几位妇女的生命里面能够学习到，他们对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用科学的论据，不是用我们从亲身眼见手去触摸的论证之后说是相信。至少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一个多马，他至少要说，对不对？耶稣基督复活在哪里？我才不信，你没见过我也不信。我要是用手探他的肋旁，用手摸摸 他的钉痕，我才能够相信。这些妇女他们没有，当他们听到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们马上凭着信心相信。弟兄姐妹，今天你我传福音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也会遇见很多的人，有一些人是用理性或者是用证据要跟我们谈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有一些人是信心去经历神的恩典然后明白过来。所以从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这几位妇女首先她们以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之后，她们以喜乐的心跑去告诉门徒，首先喜乐已经在他们的里面，然后第九节的时候耶稣基督亲自显现在他们的面前，然后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临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肉身复活的主现在已经显现在他们的面前。这个时候他们马上就跑去耶稣的面前，然后是什么？抱住他的脚做什么？拜他。弟兄姐妹，他们的反应看到耶稣基督之后，他们不是害怕，他们不是说鬼呀，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没有。当彼得看见耶稣基督在水面上走的时候，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大家记得吗？彼得的反应不就是什么？鬼呀，他怕得要死。耶稣基督马上就说什么？彼得不要怕，是我，马上安慰他。哎，彼得知道说，主啊，若是你的话，若是你的话，也能叫我在水里面走吗？不就是跟耶稣基督要一些证据吗？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一批妇女呢，当他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没有说主啊，真的是你吗？或者是天使用其他的方式吗？主啊，我们是否看看你的肋旁，看看你的钉痕？没有，弟兄姐妹，他们直接在信心里面经历了诅咒，他们的行为是什么？俯伏敬拜，俯伏敬拜。什么叫做俯伏敬拜？全然把自己降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毫无保留，按照耶稣基督的吩咐把自己全权交托。弟兄姐妹，当你听到复活的信息之后，你生命里面的反应是什么？当我们听到复活的信息之后，我们是全然相信还是无动于衷？弟兄姐妹，第一节到第十节这一批妇女们，她们是首先是信心的经历，然后是什么？亲眼经历，然后她们抱住脚的时候已经是什么？手里面触碰到的经历。所以这是她们已经完全的见证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从圣经的记载，当时人的经历是完全是一个事实的复活。我们不能够因着其他的论证而对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产生了怀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我听了这一篇信息，听了读了圣经，知道耶稣基督的复活之后，我们是否像这一批女人一样心里火热起来，愿意把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也告诉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看到这一批妇女，他们要告诉门徒，他们要告诉他们所认识的人说，我们相信的主是复活的主，我们相信的主是能够胜过死亡的主，我们相信的主是能够把生命赐给我们的主，是对我们有永生保障的主。弟兄姐妹， 复活的信息，是一个能够改变人生命的信息。复活的信息是能够让一个人的生命被调旺起来，火热起来，能够爱神的一个信息。当我们听到这一篇信息之后，我们是否只是把它当成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或者是路边新闻的，或者是一种宗教教条主义的一种的一个教义吗？我们看到这一批女人，她们爱主，所以她们不怕兵丁，她们爱主，所以她们经历了诅咒，她们就把福音带给当时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复活的事实我们已经看到当时妇女们的见证，然后主复活的事实也不能够因着谎言的捏造而被扭曲。第十一到十五节我们一起看到这一段经文。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从这第一节然后到了十五节，已经有了两个族群的人，对不对？有了兵丁，已经是眼睛看到天使，然后耳朵听到天使的话语，但是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不愿意悔改。所以从十一到十五节里面，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些的人物。好，我们就读十一到十五节，请。当出现哪一些族群或者是人的时候，大家记记看有哪一些。好，请十一节。
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丁有几个进城去，将所听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
好，我们看看十一节到十五节里面有哪一些族群的人，大家说说看。首先是好看守的兵丁，然后祭司长，然后长老，然后犹太人，对，然后出现的是巡抚，对不对？巡抚也就是当时的总督，可以说是管那里的比拉多。那当我们看到这一段话记载的时候，当然也有妇女，因为刚刚开始的时候妇女离开了，但是它的重点要放在一大群人。这一大群人是什么？听了复活的信息，但是他们不愿意接受，他们是对这个信息是排斥的，不但不愿意接受，反而是什么？捏造了谎言，要让这个谎言流传在犹太人的当中，让犹太人受到了迷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经文让我们看到说，祭司长跟长老他们明明已经同兵丁的口里面听到说耶稣基督复活了，而且是亲身的经历的兵丁看到的事实，但是呢他们却不愿意悔改。他们到现在听到复活之后，他们觉得他们杀了耶稣是对的，他们到现在还觉得耶稣基督是捣乱犹太人，是迷惑犹太人的。所以当他们听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消息之后，他们就尽量让这些兵丁塞住他们的嘴，然后他们就串通了长老，串通了他们祭司之间，把受贿的方式给钱与兵丁，然后叫他们设一些的骗局， 要他们捏造一些的谎言，要散播在犹太人的当中。为什么？因为他们否定耶稣基督弥赛亚的身份，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杀了耶稣是对的，因为他们觉得如果耶稣基督真的复活是事实的话，他们就做错了。那么他们一承认他们是错的话，大概犹太人就要重新要定他们的罪，可能他们的高位，他们领袖的地位就受到了威胁。所以当他们面临他们自己利益的时候，当他们面临他们自己私心的时候，他们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当他们要在利益跟复活之间选择的时候，他们宁愿昧着良心，他们宁愿昧着事实，他们宁愿昧着见证之人对他们说实际的情况，而捏造了一些的谎言，甚至他们要骗当时的犹太人，要骗当时的总督。我们看到这一批人，当他们听到耶稣基督复活信息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在自己的生命里面有更多的反省，他们不愿意去到上帝的面前求问说他们是否是错了。所以弟兄姐妹，人的心灵刚硬到一个地步，连亲眼看到的见证人向他们说取事实的时候，他们也就拒绝。然后他们对他们说什么？你们要去到犹太人当中说，我们睡觉的时候有门徒把耶稣的尸体偷走掉。其实这一件事情，他们在27章的62到64节里面，他们曾经到比拉多那里说过，就跟比拉多说，假如耶稣埋葬的坟墓被他的门徒撬开之后，把他的尸体偷走，然后说耶稣复活了，那岂不是很可怕吗？岂不是被迷惑吗？所以要请你差派罗马的兵丁看守坟墓。所以兵丁为什么在耶稣的坟墓面前？就是因为怕门徒偷他的尸体。但是现在耶稣基督复活了，尸体已经不在那一边的时候，他们却用他们担心的理由做成捏造的扭曲的事实，要传在犹太人的里面。所以就对兵丁说，我给你们很多钱，你们要去在犹太人当中讲，我们本来是看在坟墓的，但是有一天呢，我们同时睡着了，所以门徒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其实他们的这样的捏造的事实是不能够成立的。为什么？因为当时罗马军队的纪律是很严谨的，如果一个犯人在看管之下被别人劫狱或者是逃跑的话，看守的人是要上绞刑架的，或者是要被砍头的，一定是死罪的，肯定是免不了的。那么从经文的记载，这批兵丁死吗？没有死耶。所以就是说他们是有权有势的人保住了他们，他们是什么？有后盾的。那么我们可以看看祭司长，如果耶稣基督的尸体真正被门徒盗走的话，他们会放过这些兵丁吗？一定不会的，一定是拿他们问罪的，这是很可怕的一个罪行啊。但是当耶稣基督的尸体不见了之后，这些兵丁活得很潇洒，而且潇洒到一个程度，活得很富裕很富足。为什么？ 他们受了贿赂，他们是冒着生命的死受了贿赂，所以祭司长为他们担保去到罗马总督那边，也就是当时管辖犹太人的巡抚比拉多那里，跟他们说，哎呀，其实他们也很尽职的，这些门徒太狡猾了，所以趁着他们很累的时候把尸体偷走。弟兄姐妹，当时罗马人看守坟墓的时候，大概是四个罗马兵丁看守一班，然后他们是要在四个小时或者是三个小时就要换更的，不是整夜在那里累也是站在那里看，不是的，他们是轮流换班的。所以一个人当要疲倦的时候，就会有一批人站岗的，所以没有人敢在那个时候休息，因为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被钉轰动了整个以色列，轰动了整个耶路撒冷，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这样的职责是有多么的重吗？所以从这里看到经文在这里记载的原因，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受到一些假信息的迷惑。弟兄姐妹，今天岂不是也这样吗？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也有很多的假信息，也有很多人的攻击，说耶稣基督根本就没有复活啊，你们复活的耶稣基督到底在哪里？就好像多马一样，如果你们信的耶稣基督复活的话，对不起，请站在我的面前，我想看看。等于是什么？等于是好像要拿一个小玩具在你的面前耍一耍一样，就好像一只小猴子左跳右跳翻身，就让那个小猴子翻身一样，对耶稣基督说，显现就要显现在我们的面前。然后也有一些攻击的人也会说，耶稣基督当时就好像你们圣经有记载啊，门徒偷走的呀，圣经都已经说了，你们为什么还不信？我们缅甸最近有一位和尚到处在攻击基督教，我上次来到这边的时候我有分享过，有一位主教被访问过，就是这一位和尚，他到处就是问一些新派的基督徒，或者是信了耶稣之后又皈依佛教的那一种的软弱的之前的信徒，专门问了之后就制作一些视频然后传到脸书上。目前前几天就有，因为又是复活节嘛，所以就有一些攻击的这种视频又上传。那他就在那边介绍他所写的几本书，那位和尚第一本书他就说，没有创造世界的上帝，他说世界是不是哪一个创造的，所以他就说世界的存在不是因着神的创造，这是他的第一本书。然后他的第二本书就是说，一个没有结婚之下，或者是没有一个找到真正父亲的儿子，他就是说一个私生子。然后他是用这样的标题作为一本书他就介绍。然后他又说，一个根本没有复活的事实又在攻击。所以在网络上我们就看到说，很多人都在拿耶稣基督的复活作为一种扭曲的现象然后再攻击。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些现象，这些对我们来说我们不需要大惊小怪，我们也不需要说哎呀看到这些信息之后很气馁呀，怎么样呀，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时就已经有了嘛，对不对？魔鬼撒旦一定是受不了耶稣基督的复活的事实的，他本来以为他已经很成功了，要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让那些人就在十字架的下面跟耶稣基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从十字架上下来，你救救自己也救救我们，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差派天使天君。 所以都是在攻击耶稣基督，以为耶稣基督不能复活了，以为他们已经战胜了耶稣基督，已经他们以为已经把耶稣基督处决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们错了，黑暗的势力错了，一切的功绩已经不再能够成为一个事实，已经不能够再颠覆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事实。所以当时的兵丁，当时的祭司，当时的总督，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宁愿选择谎言，也不愿相信复活。弟兄姐妹，主复活的信息从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开始受到攻击，受到扭曲的捏造，今天仍然是这样。2000多年的教会历史告诉我，主复活的事实已经验证了教会的存在，已经验证了基督徒生命的经历。我相信你只要是第二次重生的基督徒，你的生命里面一定经历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我相信你一定在困难当中从主复活大能而来的平安跟面对你自己人生的力量。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能够到今天为止站立得住呢？并不是说是有位分，乃是什么？因为已经经历到主复活的大能之后，我们心灵里面有生命的更新的力量，我们心灵里面有一个主复活事实的见证，所以我们勇于在人的面前做见证，就好像那几位妇女一样，我们勇于在信心里面确记一个主复活的事实。当这一批妇女把耶稣基督的复活告诉门徒之后，他们也相信了，所以他们也愿意来到主吩咐他们的地方来迎接主。所以主复活的事实不能被谎言的捏造而扭曲，反而是什么？接受的人能够经历主。所以第三点，我们看到门徒看见复活的主而领受了使命，是他们从主复活的亲身颁布的使命里面经历了复活的主。所以16到20节里面，我今天不是要谈大使命，我是借着他们领受大使命要谈复活的主。很多时候马太福音28章最熟悉的就是最后几节，为什么？因为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我们是很熟悉大使命的内容，但是大使命是耶稣基督在什么时候赐下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之后赐下的。所以拥有大使命领受的见证，也就是经历了主复活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门徒听了妇女的话之后，他们就信了，信了之后他们就按照着天使告诉他们主吩咐他们的话，到了耶稣基督所指定的山，然后他们就亲眼看见了主。当他们亲眼看见了主的时候，他们的行为是什么？17节，我们一起念17节。好，谢谢。很多门徒，大概这里马太里面让我们这个选择性的记载的是11个门徒，对不对？当时耶稣选召的是有几位门徒？12个门徒，一个门徒肯定是不会见的。哪一位门徒？犹大，加略人犹大，对不对？因为耶稣的门徒有这个奋锐胆的这个西门，还有犹大，其他的人。我们当讲到犹大的时候，我们最好讲加略人犹大，因为后面也会有圣经里面的犹大书，对不对？都会有很多的犹大的名字。那我们就知道加略人犹大就是出卖耶稣的那个人不在，其他的有11个门徒，他们来到山上， 可能也有其他的人，但是马太在这里却要标明这几位。那么当他们来到山上的时候，他们看见了耶稣，然后做什么？拜他。但是马太讲他们全部相信吗？没有，还有一些人是什么？疑惑，半信半疑。弟兄姐妹，那今天你我是在这两个信心的哪一个方向？你是在是一个门徒，见了耶稣，听到信息之后，凭着信心到耶稣所约定的山上去拜耶稣，还是听到复活的消息之后还在疑惑呢？我们看到圣经记载，相信的人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接下来就领受了使命。领受了使命在这里告诉我们是什么？要受洗，要顺服，要遵守，这样的话主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经文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假如他死了结束了的话，他就不会与我们同在。但是现在他把门徒赐给应许说他会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这就印证了主复活的事实是永恒的，不是一天两天，是至到世界的末了，是到永远到永远。我们看到这也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运洗门徒的恩典。所以基督徒的恩典是什么？就是主的同在。弟兄姐妹，我们只要更新，我们只要被主的灵重生，我们只要忠心的跟随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你对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到底是存怎么样的心态呢？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见证人，他们已经匍匐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而且他们自己亲耳听到耶稣基督的保障。我们只要在福音里面按照他的教导去遵守，去传福音的话，他就与我们同在，他就会保障我们，他就会以胜过死亡权柄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姐妹，从最后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不是说让我们在一个宗教体系里面找一些的安全感，在宗教体系里面找一些的依偎。耶稣基督的吩咐在这里是告诉我们是什么？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要按照着主的教导去生活，这样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才在我们的身上伴随着我们，赐给我们力量，保守着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天国的恩典的福分里面与他一同享受永生。所以圣经里面虽然也没有记载说三位一体这几个字，但是从十九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奉父子圣灵。圣经常常记载有几位神，有一位神，对不对？十条诫命的第一条诫命是什么？大家熟悉吗？十条诫命的第一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神有几位？一位。那么耶稣基督在这里奉几位？父子灵，对不对？在这里 三位。
但是呢，这三位并不是说三个神，用我们一般的用这个分割的形式。所以既然圣经说是一位的话，我们相信圣经是不会错的，因为圣经是神所启示的，只是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智慧能够完完全全100%的透彻圣经。圣经还有一些的争议是我们还不能够明白的，现在慢慢的还在明白追求当中。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三位一体的神耶稣基督在这里已经启示出来。为什么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呢？也就是三位一体的神都是同时在做工，同时在施行救赎，同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引导着我们。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不是一种宗教形式，我们只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能够到父那里去，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告诉我们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什么死了也必复活。所以这是一个给我们复活的确据。如果我们相信没有复活的宗教，如果我们相信一个没有复活的人，弟兄姐妹，那你我所面临的一天也是终结在死亡的一天。宗教能够教导我们行善，但是宗教不能够引导我们复活。宗教能够教导我们行善，宗教不能够给我们救恩。唯有耶稣基督的被钉，他的福音，他的赦罪，他的救赎，他的复活，才能够赐给我们复活的恩典，复活的生命，永生的确据。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复活的信息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很重要。门徒的见证，妇女的见证，各样捏造当中不能够扭曲的事实，都已经证明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啊，开始这个发明麻醉剂的人 James， 他是一个很杰出的科学家。我们都知道麻醉剂今天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当我们嘉轩投胎，就是小嘉轩生的时候，当时燕美疼了25个小时，疼了25个小时，到他从第一天的晚上的2点钟开始痛，到了第二天的凌晨3点钟才生下来。所以我带他那天2点开始痛的时候，天亮我们才去医院的，因为当时羊水还没有破，但是肚子开始已经痛了。那一整天带着散步，然后到了下午8点9点的时候，他痛得受不了了。他说：“我已经受不了了，我已经受不了了。”那我说：“那要怎么办？还是要问医生。”最后请教医生，医生说：“你们要不要打麻醉针？如果输麻醉剂的话，你们要签名，因为一般的使用的麻醉已经不再起效。”那我就跟燕美说，如果打了麻醉针，等一下你要肚子你要挤，对不对？我们说当你要挤的时候你有没有力啊，到那个时候你会不会说你的肚子没有感觉，孩子会不会危险？燕美说，如果不再打针我已经很危险，我现在完全没有力，我相信到时我完全没有力。那我们就先祷告，一起祷告。我就跟他说，如果你觉得有平安我也有平安，那我们就打麻醉剂。那我们就祷告之后，我觉得还是有平安，那我们就跟医生说，那我们就打麻醉剂。那么医生来了，就我的德语是很差，燕美也是当时来到德国，当时也是才有4个月，因为我们之前是在西班牙念神学的。那么就请翻译的人跟我们讲，医生就跟我们翻译打了麻醉剂后面的这个副作用会有些什么，所以你们要签名。 那我们都知道凡是签名的都是药量会重，然后是后果是比较会严重的。那我们就是靠着恩典，没关系就打吧。然后打的时候呢，医生又跟我说，你做丈夫的不能够在旁边，我怕你受刺激，然后他们会受到干扰，说你要去到一边，他就叫我走开，然后他们就关起门来就在那边打。然后我呢也就刚好嘛，叫我出来，我就在另外一边，我就在角落里面，我就跪下来祷告，然后打腰间的这个麻醉剂。打了之后，哎，那个这个输液呢就一直，他现在也是很方便，他们是用电脑这个软件控制的，所以到了一个小时或者是半个小时阵痛的时候，这个他需要的滴液几滴他就自动滴了，之后这个软件就会自动把这个药水关了，所以当打了之后一整夜就会放在那里。你打了之后他说，哎，现在感觉很好，那些阵痛慢慢的减弱了。所以到了嘉轩要生的时候，差不多9点钟到了凌晨3点的时候，生嘉轩其实也是很久的，他也是经历了很大的痛苦，最后还是感谢主生下来了。生下来最后他说，如果没有麻醉剂，我想一定是动手术的，或者是我是很危险的，因为打了麻醉剂我能够休息，他说我不再疼痛，所以我就可以慢慢的睡觉就会很重要，睡觉之后他说他就感觉他的精神就会恢复过来。哇，我说还好有人发明了麻醉剂，说如果没有麻醉剂怎么办。我们现在亚洲包括我们缅甸很多偏僻的地方没有麻醉剂，很多妇女都在难产当中，没有保住孩子，没有保住妈妈。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先进的国家，我们很少这样的情况，医生随时准备可以动手术，对不对？如果你自然分娩不下来，直接就动手术，半个小时全部搞定。难产这一件事情已经是在这边是已经成为历史掉了，但是在我们家乡偏僻的地方还是听到因着难产，因着没有麻醉剂保不住妈妈给孩子。所以弟兄姐妹，麻醉剂发明出来的科学家他是很成功的人士，顶尖的科学家，救了很多的人命，减轻了很多人的痛苦。有一天呢，他的朋友就问他说，在你的人生里面对你来说最奇妙的发现是什么？你们觉得他的发现最奇妙对你们而言是什么？对我们来说一定是麻醉剂嘛，对不对？就是造福人类的。但是他回答是什么？他说，我的人生最奇妙的发现，我已经找到了复活的主。这是他自己人生最高的价值，他回答了他的朋友。然后过几年他的儿子死了，他为自己的儿子立一个墓碑，立了一个圆锥形的墓碑，然后上面刻了几个字，我仍然活着。他知道他的儿子在主里面死的有复活的盼望，然后碑上还刻了一个蝴蝶的形状，意思就是有一天这个儿子像蝴蝶一样蚕蛹破茧而出的时候是什么？美丽的蝴蝶，蚕蛹是很丑的虫子，当他离开了他躯壳的时候，他却带了一个灿烂改变了焕然一新的生命。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科学家。今天你我呢，你我对复活的盼望呢，你我对复活的事实呢，弟兄姐妹，当你我听了复活的信息之后，我们对复活的盼望跟复活的确据到底有多少的把握？这就是有一天你我是否要在天家相见的一个恩典。盼望借着今天的信息，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使我们能够得着更新，以至于像门徒一样领受使命，成为耶稣基督见证的好门徒。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将来的日子里面为福音结出美好的果子。愿神祝福听他话语的每一个人。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